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期间，环境保护是其工作的主旋律。中国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俄中能源合作将如何发展？美国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大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许老师，中国提出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需要实施、推动和完善的工作有很多。而能源合作向来是俄中合作的热点之一，所以首先想要请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在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如何，需要共同推动和完善的工作有哪些呢？
现在是碳中和大趋势下嘛，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碳达峰，一个是碳中和，涉及两个年份，2030、2060。如果说中俄之间在碳中和的这种大背景下的合作，我想还是要聚焦于这么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我们说的 SDG 嘛，2030这个目标都是针对气候大会，比如说巴黎协定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就是自己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去贡献全世界应对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温度的升高导致产生的许多的气候灾害，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应该是双方都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现在或者将来都会开展比较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合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如果说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取决于双方对于目前因为要减碳和脱碳的保护地球的这种前景和目标要求的前提下，那么它会基于对于像油价，像俄罗斯特别依重的这种资源出口的这种工业和产业结构，由于油价的变化可能给俄罗斯带来的一些对于今后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的一些设计，那么跟中国对于比如说像油气合作依然是关乎中国很重要的能源安全中间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核心，那么这种互利共赢和这种资源的互补禀赋差异，那么它会使得在油价变动以后，这种合作它要向低碳能源转型，这是由碳中和或者减碳脱碳目标形成的对于油价的基本的这种判断趋低，那么可以会使中俄之间的合作以后更倾向于一种低油价态势下面的一种可再生能合作的一种全产业链的一种融合。还有如果要形成这样的这种碳中和的合作，那么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双方对于绿色新政或者是绿色经济复苏的一种共同的认同，以及相互之间可以支持的内容和领域的一种界定。第二就是双方之间关于碳中和技术，还有包括碳中和资金，还有一种相互的一种协商，这是第二。 那么还有一点就在于双方各自国内的对碳中和行动和实践的步伐的速度。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最主要是有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俄罗斯它本身中央政府的一种考量，第二点就是它地方政府怎么实施，据我所知它可能还有一个过程。第三就是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俄罗斯的油气企业啊，能源企业如何安排碳中和的步伐。当然双方之间的关于低碳合作，它可以几种模式，第一种比如说像金融的模式，第二种是企业的模式，第三种就政府的模式。那么到现在为止，不能说还是为时太早说到制度的这种合作，从制度上有体制上的安排的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本月初，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美国坚持不迟于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坚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准备在2030年前提高本地区的气候报复，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削减 55%。 您如何评价美国和欧盟的这份声明呢？
美国这次他提出的碳中和的目标，应该来说他更为严格一点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不只是对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他对于整个温室气体的这种广义的碳中和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约束，这是拜登政府现在提出的这个要求。而且他在2050年他跟英国一样，当然因为欧盟老欧盟旧欧盟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体现在整个排碳的总量以及它的这个2050年这个实现的这个目标。整体来说，虽然美国这次代表的这种表态表示它会做得更为严格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它其实已经开始很早以前的一种经过大量的排放以后实现了，现在进入到了后工业时代，比如说欧盟国家，欧美国家排放了多少年，那么中国是需要在欧美国家运用60到80年的碳中和的这种期限里面，我们30到40年就要结束。这个我想全世界应该也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和一种决心，当然不只是对世界的承诺，还有对我们本身国内的这种环境和这种人与自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需求。
那么您认为中国与重返巴黎协定的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是合作大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呢？
我认为从各国对于碳中和，特别是疫情以后这种使用的一种绿色复苏，包括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生态的这种如何在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当中达成一个和谐的那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论从体系层面啊，就全球联合国主导下，包括到各国的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还是每个国家内政，它都相应的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2030目标都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解释性和一种规模更大的一种政治的一种治理和政策的一种跟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这个就给这个大范围大语境和大的这个地球的任务，其实已经给了中国跟美国之间在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合作或者环境治理方面其实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了，气候变化它涉及了很多问题，它涉及到这种规范性、原则性，还有一些标准性，比如说融资手段啊，或者还有这种在什么阶段什么样的国家发展到什么阶段，它使用什么样的能源品种，它确实是还是有很多的结构性的差异和矛盾。那么是否可以坐下来好好的针对这种地球会遭遇的这种毁灭性打击的这种人类文明是否可持续的这种大的挑战和前提下，一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怎么坐下来融合这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互之间的需求和这种目标一致，这个还是要看，还是要通过这种从上至下的一种政治议题的设计，各国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是不是可以放弃一些非这种生存性的这种矛盾，而为这种生存性的矛盾、生存性的要求和挑战解决而坐在一起谈？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我个人认为。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